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你应当听。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旧约中的预言，杨天成老师主讲。
旧约中的预言已经到了将近结尾的阶段，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旧约预言是跟新约有关的经文。当我们今天提到受苦义仆的时候，你会想到新约中哪个人物呢？没错，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出现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基督。其实主耶稣基督早已经在旧约时代出现，因为旧约先知已经发出预言，告诉世人有一位受苦的义仆，他就是旧约百姓素来盼望的弥赛亚，他要来到世上拯救神的选民。对于这位受苦义仆的预言，以赛亚先知也有非常仔细的描述。以赛亚预言有一位受苦的义仆，他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可是他要为世上来承担所有的罪孽，好像一只被宰杀的羔羊一样。当中的内容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有些矛盾，因为以赛亚先知在预言一位拯救世人的仆人，这位仆人看似是一位荣耀的君王，本该是蛮有全能荣耀尊贵的仆人，可是当中的内容却讲到这位仆人要面对非常悲惨的结局，是如此的卑微。旧约时代的人听到这样的预言，他们心里可能会感到疑惑，究竟这位受苦的仆人是谁呢？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预言，最后都是在新约时代出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例如，有些经文预言说，这个受苦的仆人被无辜定罪，而无罪的主耶稣基督的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比如预言说，这位受苦的仆人是一位荣耀的君王，带来和平的信息。当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里面的内容多次强调主耶稣基督是君王的身份。旧约圣经里面也有预言到，这位将要来的仆人为世人的罪承担所有的罪孽。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生命，承担我们的罪恶过犯。君王的形象好像有些矛盾，可是这反映出旧约先知对受苦义仆的预言都应验了。由于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生平受苦受死的预言很多，所以今天我们集中在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仆人之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研读这段经文。整篇的焦点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当中预言了这位神为世人所预备的仆人，将来要来到世上，为众罪人承担他们的罪孽。进入经文研读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53章，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来思想神的话语。以赛亚书53章呢，共有12节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先知对这位义仆的描述，然后再找出对应的经文，了解一下这个预言怎样的应验。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书53章1-3节的经文，这里形容的这位神的义仆是一位被人拒绝的义仆。先知预言这位服苦义仆出身微寒，没有人接待他， 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在这首仆人之歌里面，我们在这个部分听到的形容呢，并不是那么好，因为这位仆人看来真的很卑微。先知形容这位仆人是没有人愿意相信的。不但如此，经文提到仆人的根出于干地。干地其实是不适合植物生长的地方，因为植物的成长需要水分和不同的养分，才能够健康的成长。不过先知预言这位神仆人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更没有合适的成长环境，仆人仍然能够生长如嫩芽，都是出于神的保守和看顾。另一方面，受苦的仆人无家形美容，就是没有很讨好的形象，而且要承受许多的痛苦，别人也不想看他一眼，这完全是被人厌弃的形象。弟兄姊妹，这不就是耶稣的形象吗？耶稣出于木匠之家，家境并不好，长大之后出来传道三年，一直都没有俊美的容貌，反而要东奔西跑。耶稣自己也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表示连安居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过着漂泊的日子。种种描述都证明了先知预言的应验。以赛亚先知继续在以赛亚书53章4到9节讲出受苦仆人的预言。他形容这位仆人是为世人担当罪孽，无辜地受到伤害和拒绝。经文是这样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位仆人是神差遣来替所有的罪人受苦受死的仆人，他虽然是奉主耶和华差遣而来的，可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担当所有罪人的忧患，背负重罪人的痛苦。这位仆人本身是没有犯罪的，我们却以为他犯错了，所以受到神的苦待。其实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当时的人都以为神所差来的仆人就是弥赛亚，必定是一位满有荣耀的君王，带着胜利的冠冕来拯救重罪人。可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以一种违反常规的方式将救赎带给我们。正如经文所讲的， 这位仆人与自己的受苦来带给我们平安，也透过自己承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被鞭打、受苦、受害都是卑微的象征，与荣耀的君王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反差，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仆人承受极大的痛苦，他却没有开口为自己来辩护，口中也没有诡诈。最后这位仆人死了，尸首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让我们来看看福音书的耶稣是否也有同样的形象吧。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在控告他的祭司长和长老面前仍然是沉默不语，没有为自己来辩护，甚至没有反抗。在马太福音27章12到14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预言应验了。这里说，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接下来主耶稣就被鞭打，拉到十字架上被钉死，他的尸首的确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马太福音27章57到60节证明以赛亚的预言是正确的。经文是这样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包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以赛亚先知继续发出预言，在以赛亚书53章10到12节，先知预言神差遣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他明明没有犯罪，却没有为自己来伸冤，他甚至为其他一同受苦受死的罪人来代求。53章10到12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同样可以从福音书里面找到预言应验的证据。先来看看马太福音27章38节，这里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里应验了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个预言。另一方面，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经文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当中独特的文学手法，用来描述仆人受苦的真正的原因。首先，耶和华所喜悦的这句话重复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强调的方式，因为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42章1节出现过。这里描述正好呈现在新约的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正式开始传道事工之前，接受洗礼的时候，天上就传来这样的话，这是从天父而来的称赞，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种重复的方式点出了耶稣侍奉的座右铭，就是行天父所喜悦的事，因为他是天父所喜悦的。另一方面，在以赛亚书53章6节使用了一种修辞手法，就是主词耶和华放在动词之前。以赛亚书53章9节也是用这种手法，使用这种修辞的方式，目的就是要强调耶和华刻意将仆人压伤，而不是别人刻意去伤害神的仆人，并且仆人的受苦与受死不是掌握在恶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这个意思，因为当时耶稣这位神的仆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单单出于比拉多或者罗马皇帝的权力，耶稣的生死其实掌握在天父的手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来自天父的决定。十字架的救赎是出于神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为。弟兄姊妹，旧约圣经不断出现有关弥赛亚快要出现的预言，这个弥赛亚的形象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当我们看到相关的预言都是在新约应验了，那有什么感受呢？从今天的受苦仆人的预言里面，我们得到一些属灵的教训和提醒。每次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预言，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往后的日子里应验了。到了今天，我们读到关于主耶稣基督作为受苦仆人的预言，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神对重罪人的慈爱。死亡是残酷的，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这件事，而且死亡与罪恶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成为受苦的仆人，这是旧约时代已经出现的预言。这位受苦的仆人来到世上，只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使我们不再受到罪恶的辖制。这位仆人本来是荣耀的君王，是神的独生爱子，可是神愿意牺牲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重罪人受死，这是何等大的慈爱啊！受苦仆人的预言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每个预言的应验都彰显出神的信实，这位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他的信实也带给我们平安、盼望和喜乐。当旧约时代的百姓听到先知发出这样的预言，可能他们都不明白，先知所讲的那位受苦仆人到底是谁呢？这位仆人为什么要这样牺牲自己，担起世人的罪呢？到底这个人是谁呢？何时会出现呢？他们不知道。当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就知道神是配得我们赞美和信靠的。世上的万事万物都会改变，可是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神是值得我们去信靠的，这种平安和喜乐使我们有能力和信心走在逆境之中，靠主胜过各种的风浪。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持守神的应许，期待着主耶稣的再来，因为他应许我们在某一天他会再来到我们的当中施行审判。新天新地将要来临，我们每一位跟随主信靠主的人也在神的预言里面 得着平安和盼望，等候主的再来。求主来帮助我们，将今天分享的信息存在心里，更新我们的生命。